弟兄姐妹平安，看到大家很高兴哈。今天外头下雪，还以为今天很多人可能不会来哈，但是看到有这么多弟兄姐妹在当中，心中还是深受鼓舞啊。不论我们在哪里，都是一起可以敬拜我们的神，也保守所有的咱们这些弟兄姐妹，咱们出入的时候、回家的时候都一路平安哈，顺利。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，叫有基督的心思，看见圣灵的引领。在福音堂，很多弟兄姐妹和我讨论一些神学的问题，最常见的一个神学的问题，就是关于圣灵的带领。很多人就问说，为什么圣灵的带领是什么样子的，那我期待某一种圣灵的带领，为什么没有发生？或者很多人说，为什么我感觉不到圣灵的带领？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就有人问，说星期五晚上聚会的时候，我要不要来？感觉到心中有圣灵好像督促我要来，但是又看到很多的困难让我不能来，这时候应该怎么办？其实我想大家问的都是同一个问题，就是圣灵到底怎么来带领我们，圣灵到底怎么来带领我们，那有时候我就会跟大家有一个简单的回答，我说只要你是向神来寻求的，神圣灵都会带领你，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带领你，也许你感觉不到。大家觉得我这回答怎么样？绝大多数弟兄姐妹的反应就跟你们现在一样，没有反应。所以呢，我就猜两种可能性，第一个呢，就是我讲的太好了，大家全都听懂了。第二种呢，就是大家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。所以今天呢也是我的错哈，跟大家所以今天就借这个机会，在主日讲台呢，我跟大家去讲这个题目，去讲圣灵的引导哈。那今年我们的主题讲台，就是讲台上面的主题哈，就是使徒行传。那使徒行传又称为圣灵行传，对吧？整个使徒行传中，就是讲到的都是圣灵怎样来带领保罗、彼得和这些使徒，然后来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出去，这样一个故事和经历。所以使徒行传也称为这个圣灵行传，整本书都是告诉我们圣灵怎样来带领。我们今天就通过圣灵是如何带领保罗的，然后呢让他回答我们这些问题，主要就是回答两个问题，这两个问题就是圣灵的带领到底是什么样的，圣灵的带领是多样的，是多样的吗？第二个就是怎样对圣灵的带领会越来越敏感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会讨论这两个问题。那我想跟大家最后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什么？圣灵的带领是多样的，而且神看重的不仅仅是圣灵带领的方式，更是让我们成为能被圣灵所带领的人。大家听懂了吗？我把第二句再重复一遍，其实神不仅仅看重的是我们对我们圣灵带领的方式，更看重的是让我们成为更能被圣灵所带领的人。第一呢，我们就看这个圣灵带领的方式。那保罗第一次被圣灵所带领，就是记载中的被圣灵所带领，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九章，他去大马士革的路上，当时一个大光照在他身上，对不对？把他的眼睛就照瞎了。然后当时呢，他听到主耶稣对他说：我就是你那迫害的主耶稣。那后来的时候，他的眼睛又恢复了。但是这样一个经历对保罗来讲是极其震撼的，这个带领也是极其清晰的，这是明显的一个神迹，这个大家都没有问题。后来呢，圣灵也带领保罗，比如说他第一次宣教就带领保罗。那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，他在这个马其顿的时候，然后就是在他是在小亚细亚，然后在进到马其顿之前的时候，那我们在讲台的时候也讲过这个信息，就是他当时圣灵不让他在亚细亚来继续宣教，就在晚上的时候，就有一个马其顿人跟他说：说你要到我们这来宣教。所以这个带领也是很清晰， 因为保罗当时的时候，圣灵明显的阻止他两次，叫他在原地，在亚细亚继续宣教哈，而叫他到其他地方。所以当时这个梦里，这个马其顿人对他讲的时候，保罗就很清晰，这是圣灵的带领。但是这个带领和第一次相比的话，他虽然也很清晰，但相对来讲就是沉静啊，因为就是他是并不是那么 dramatic， 并不是那么震撼，因为他是一个在梦中的哈。有些时候圣灵给我们带领没有那么清晰，比如说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呢，就是在《使徒行传》第20章，就是他三次宣教已经快要结束了哈，然后圣灵带领他要回到耶路撒冷，然后以后要带去罗马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，《使徒行传》20章。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，心甚迫切，不知道在哪里要遇见什么事，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，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，我却不以性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贵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，成为我从领受的执事，证明神恩惠的福音。在这里我们就看，这里讲的就是保罗的一个经历哈。虽然保罗知道他要去罗马，他要去耶路撒冷，然后去罗马，但是圣灵很清楚地告诉他有捆绑和患难在等待他，所以保罗做了一个决定，他不以性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贵哈，要完成神所交给他的这个使命。在这里有个黄字叫心甚迫切，这句话的原文就是心被捆绑的意思，心灵被督促的意思。所以从这里呢，我们能看得出来，实际上他是有圣灵来促使他做这件事情。在19章的时候呢，他也说了，就他心中有定义要做这件事情，要去耶路撒冷，然后去罗马。所以呢，我们相信这是神圣灵对他的带领。但是圣经里讲的时候呢，没有讲得非常清楚，没有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带领。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三个这个带领呢，就是他去耶路撒冷和去这个罗马的带领呢，可以说是相对第一二次呢是比较模糊的，而且他听到了有一些矛盾的地方哈，那有一些艰难摆在他前面。实际上这个就和我们生活中的经历，我想大家都有这样类似的经历哈。就像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周五要不要来教会这件事情，我们心中可能也有一个声音在微微地告诉我们，那你应该去教会啊，带孩子一起去。但是呢，心中突然看到周围的这种环境呢，也发现有很多的事情呢阻碍我们去哈，比如说孩子的活动啊，我们身体觉得累啊，我们在家有休息啊，或者有可能有球赛啊，有电视剧啊等等，这些呢都是，或者有 party 啊，这些也都是和这个状况就是非常的相似哈，非常的类似。那其实有时候圣灵也通过环境来带领我们。在《使徒行传》第27章的时候，就讲到保罗他们一起坐船到罗马，然后呢，27章15节就讲到风带着这个船抵不住，就被风刮去啊。那就是在这个图里你能看到，就是一个船在这个大海中，在地中海啊，那就被这个风带着就往前走，就带着往前走哈。这是环境的带领，也是圣灵的带领。我以前读神学课的时候，有一节课老师就在讲圣灵的带领，他就用这节经文来形容，他说圣灵的带领啊，就像在我们心中有一个意念不停地出来，就像敲拨浪鼓一样不停地出来，来督促你要做这件事情啊。到后来的时候人没法抗拒。那这个呢，就有点像这个保罗在经历这个风浪啊，这样一个环境的影响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通过周围的人来影响我们。在保罗在他的这个事工中，就遇到了这个亚基拉和百基拉哈。那亚基拉和百基拉呢，这一对夫妻是非常好的一对基督徒，他们以前是住在罗马的，因为皇帝的逼迫，他们就到了哥林多，就见到了保罗，和保罗呢，偶然相遇哈，然后呢就成为一个很好的同工。在这里 就成为保罗很好的同工。在这里呢，你就能看到一个模式，看到一个环境的变化，然后感觉起来像是一个偶然的现象，然后就能成就神的事工，而且是长期的事工。所以这样一个模式，你就知道一定是圣灵的带领，并不是一个偶然哈。那在第十六章的时候，保罗就刚才我们讲到在马其顿的呼声，对吧？马其顿的呼声之后呢，保罗就到了腓立比。在腓立比他有一次有一个聚会，当时呢利迪亚就来了哈。利迪亚来的时候呢，就是你就会叫吕迪亚哈，我们中文翻译成吕迪亚。那吕迪亚他是当地的一个富商，他是生产这个很昂贵衣服的，就像今天现在这个名牌一个大老板啊，生产一个名牌产品的一个大老板，你可以想象他应该是很忙碌的，对吧？哎，圣经讲保罗在开一个聚会的时候，在一起祷告，他就出现了，他就一起来了，看起来像很偶然，对吧？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？神就开了他的心，说明什么？圣灵，这是圣灵的带领啊，这也是圣灵的带领。在吕底亚身上呢，也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模式哈，就看起来环境的变化，看起来是一个很偶然的一件事情，但是呢，在后来的时候，吕底亚一家人受洗，成为腓立比最教会最早的这些门徒，然后呢，他开放他的家庭，使腓立比教会的兴旺，他起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事工的作用哈，而且是一个长期的果效。所以这样一个模式下来，你也看，你就知道这一定呢也是圣灵的带领哈，这一定也是圣灵的带领。讲到通过周围的人对我们的影响，周围的人是圣灵的带领，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类似的一个感受。因为我们很多人来到教会的时候，最开始都是有基督徒来带领我们来的，我们很多人呢认识主耶稣，认识这个信仰，相信接受这个信仰，也是很多周围我们的这些属灵的前辈来帮助我们的。我在听到一个牧师讲到呢，他就讲了这样一个数据哈，那他讲的就是富勒神学院有一个教授做了一个研究，他研究说高中生毕业之后到了大学，然后呢这些很多人就不去大学了。他做的这个比例呢，我想他研究的是，因为是富勒神学院的教授，他研究的可能是全美的数据哈。他说大概有40%的高中生就到了大学之后不会再到学校了，再回教会了哈。据我所知，我在幼师服侍很多年哈，据我的观察，华人流失的比例远华人孩子流失的比例远远比这个高，远远比这个高。他做的研究是什么呢？就是在所有这些回到教会的这些青年人中，什么因素让他回到教会了？他做了很多的研究哈，比如说敬拜的风格，他以前的教会有可能是这个传统的敬拜，或者是现代的敬拜。他去的这个教会，新的教会也可能是敬拜的不同的风格，跟他以前有可能一样或者不一样。大家觉得这个敬拜的风格是影响他把他带回教会的一个主要因素吗？还有就是牧师的讲道，讲到这儿做牧师都比较紧张，你们觉得跟牧师的讲道有没有关系？点头的弟兄姐妹，咱们之后要好好谈一谈哈。答案是不是？答案是不是哈？跟教会的大小这些都没有关系，决定的因素是什么？只有一条，就是如果这个青少年在教会中，他以前的教会中，他拥有一些值得他信任的成年的属灵导师，他就会继续留在教会里，他的可能性就会越高。他如果有一个的话，他的可能性就蛮高的，他如果有五个的话，他就 guarantee 会回到教会。大家可以理解吗？在我们教会就有这样一个例子啊。你知道我们大学这个青年人，咱们教会有每年都有不少的这个青年人要到大学，对吧？从高中毕业到大学，他到大学之前他要写一个大学的这个申请的IC， 就是论文，对吧？ 交给学校的这个申请办公室，然后告诉他们通过这个论文呢，告诉学校我是谁，我是什么样的人，我以后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啊，我自己的价值观是什么，然后学校根据他这个论文呢，给他就是还有其他的他成绩来录取，对吧？咱们教会就有一个年轻人啊，他写在他的这个论文里，他写了一个人做他成长的榜样。这个榜样是谁呢？这个榜样是我们教会的齐军弟兄。当然了，齐军的头发没有那么白哈，也是属灵，也是在这些年轻人里他是属灵长辈。他跟这些年轻人花了很多时间在一起，这些年轻人从齐军的身上就看到了这样一个榜样。我相信那其实这个咱们青少年里头还有很多的这些像 Pastor Ivan 啊，很多这些家长在里头也非常的这种辛苦的这样摆上。我相信这些青年人都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这样一个榜样，那这些就帮助我们这些年轻人以后更可能回到教会啊。所以我们如果看圣灵的这样带领的方式，我们就发现其实圣灵带领的方式有很多。我们刚才讲的有明显的，有不明显的，有短期的非常震撼性的，有在梦里的相对比较长期的，还有呢就是一些更长期的一些带领哈。比如说像在使徒行传，你可以看到使徒行传整本书里都是圣灵的带领，即使没有提圣灵他也是圣灵的带领。这就带到我们的第二点，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到底是什么样子的。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做工呢，它其实首先它最主要的是来更新我们的心意。圣灵最主要的是来更新我们的心意。如果我们看保罗他自己一生的这个经历，他在最开始的时候，在使徒行传第九章的之前，你知道他是迫害基督徒的。他在去大马士革来遇见耶稣这样经历之前，他是迫害基督徒的，而且他是非常积极的迫害基督徒，更不用说信主了。但是经过大马士革这样一个经历之后，他就变成了主耶稣一个忠实的门徒，他为主耶稣奉献他的一生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就看到神通过各种各样的事情一直在带领。在我们刚才讲到的，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一次他出去宣教之前，圣灵带领他。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中，我们看到他马其顿的呼声让他到马其顿，整个到雅典，从到哥林多那面来看这种服事哈，这第二次宣教。然后呢，他又见到了吕底亚，又见到百基拉、亚基拉，这些人物都是对他的圣灵带领。到后来的时候，我们刚才看到那些经文，就是在二十章，也就是他在第四次宣教之前的时候，你会发现那个圣灵带领并没有那么明显，而且给他很多的困难，但是他还可以去做。你可以看到他人生的这个三步，他为什么呢？到了第三步的时候，他就更像耶稣。通过对他生命中的这样不停的带领，让他改变了他的这个心意，改变了他的价值观，使他越来越像耶稣，所以他就可以做出这些决定。即使他面临很大的困难，即使他面临生命的危险，他也要去耶路撒冷，他也要去罗马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整个的心思意念，他整个的价值观都发生改变了。就像圣经上讲，那保罗自己说他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，他可以放下万事当作粪土，为了得着耶稣基督。这就是什么？这是一个心思意念的转换，这是一个价值观的转换。他说什么？他还说他可以处卑贱，可以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随时随在，不论什么事情上，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，不论在什么样的地方，他都得了秘诀。这个秘诀就是靠着那加给他力量，他凡事都能做。所以你就看到圣灵 一直在更新保罗的心思意念，一直在带领他，以至于他最后的时候越来越像耶稣，以至于他就可以自己做这个决定。那有时候我们就想，圣灵不能一辈子永远带领我们吗？我以前听我很早的时候，就是大概十几年前的时候，就到台湾，当时是出差哈，看到那里的人过马路的时候都是很有顺序，然后我的同事就告诉我说，台湾的小朋友很小的时候，爸爸妈妈会领着他到这个马路边上，跟他讲要什么时候过马路，什么时候不过马路哈。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这种教育了哈。在当时的时候，我的同事就在我在台湾的同事就是这么告诉我的。那我就在想，你想这个小孩子以后会长大的，他的老师还会一辈子领着他来过马路吗？不会了，教会他之后就要他自己过马路了。然后呢，这些小孩子他自己知道过马路，他长大了之后他也可以教下一代来过马路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圣灵带领我们也是如此，带领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给我们很多明显的经历，叫我们成长，但是我们真正成长之后，神让我们自己来做这个决定，让我们成为成熟的基督徒。神当然也会继续带领我们，告诉我们事工的方向，但是神让我们可以从耶稣更像耶稣，能够知道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。而且在保罗这个经历中非常有意思啊，你就看到刚开始的时候，在保罗的这种刚开始的侍奉生涯的时候，甚至没有认识主耶稣的时候，神给他非常强烈的这种圣灵的带领，到后来的时候这种带领信号就越来越弱，反而是越来越让保罗自己来做决定。我非常能够体会这一点，我觉得神也是这么带领我的。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是唯一的模式哈，我想应该不是哈，应该是各种各样的模式都有，但是神也是这么带领我的。在这个将近20年前的时候，我也是在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个经历中，我也是经历神对我说话，这样一个说话的经历呢，带领我的一生，让我都确信神是与我同在的。这些年呢，神也一样对我说话，但是呢，对我说话的声音的方式，我是明显感觉到不一样，会变得更轻微，往往通过周围的环境、周围的人和事来带领我，而且是一些往往是通过一些长期的一些阶段，让我回头看才知道，非常清楚地知道这是圣灵的带领。所以这就是圣灵来更新保罗的心意。实际上圣灵呢，今天也更新我们的心意，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？第一，就是改变我们心中的这样一个价值的排序，让我们知道什么是重要的，什么是不重要的，让我们以前看重的事情现在反而不看重了。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，也是我们教会身边的例子啊。我们教会威辩师母是一个律师，我们经常经常跟威辩师母开玩笑哈，因为大家一听到律师都那个形象中都是一个固定的形象。我们前段时间在德国的时候，然后到一个团契聚会的时候，我们就介绍说这是我们的威辩师母，她是律师。那个小姐妹说了一句话，她说：“哎呀，说威辩师母你看起来不像律师啊。”你知道吗？对律师最大的表扬就是可能就是说他看起来不像律师啊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我在我以前工作中跟很多律师打交道，因为我要写合同啊，经常跟律师打交道，所以呢我认识很多律师，而且有一些律师成为我工作中的好朋友啊，所以我对他们是比较了解的。这些律师呢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，就是比较怎么讲，英文叫 aggressive，就是非常的为自己的工作他会使劲去抓啊。那威辩师母他也可以抓，但是呢威辩师母就没有，在这些年中威辩师母都没有，从来没有全职工作过，他每一周都会去休息一些时间为教会服事，周二上午他就把周二留出来来带姐妹团契，参加长青团契，参加教会的聚会，多少年都是如此啊。那其他也把很多的时间放下来，来为教会，在一些被为教会和为一些社会上这个基督教的组织 机构来做义务的这些法律的咨询啊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价值排序发生了变化，人生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。然后生命圣灵还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是什么？就是可以安静我们的心。我们的今天弟兄姐妹实际上都是很忙碌的啊，忙是我们这个缺省的一个配置啊 default 的一个 behavior， 所以我们每天都在忙碌。在忙碌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听见神的声音。我们在前不久职场的这个神学课，今年初的时候职场的神学课的时候，我们就讨论过这个问题啊。那很多人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去抓手机，一睁开眼先去抓手机，然后就开始看公司的邮件啊。你这一天不可能心里安宁了，因为从那个时刻开始你就忙碌了。那我们就在讨论有一个挺好的一个方法啊，也许帮助我们，就是刚开始你前一天晚上就把手机关成这种震动模式啊，静音模式，然后第二天早上一起来的时候呢，先读圣经。你可以把手机关成一个模式，你可以听圣经，然后呢那些邮件呢什么还不出来啊，不干扰你，或者你用个其他的纸质的这个圣经，然后呢你可以来读，然后呢可以听一个音乐，可以有个祷告，大概你可以15分钟半个小时甚至更长哈，然后你可以试一下，你让这样做的话对你的生命，对你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？这个影响是巨大的。你每天呢，会从早晨起来的灵修会得到力量，会让你很清晰，让你头脑很清晰，更容易能够听到圣灵的声音，对圣灵的带领呢就会更敏感。你可以试一下哈，你可以试一下。第三个呢，就让我们更像基督哈，也更理解他的旨意。当你知道，当我们更像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更像理解，更会理解他。这个大家可以理解哈。我们在座的大多数人都应该是结婚了哈。那我讲这个你应该很清楚。刚认识自己的配偶的时候，可能很多他想做什么，他是怎么想的，我们都不知道哈。虽然是在一起交往很长时间，有一段时间了，觉得我们 ready 去结婚了，但是呢，真正了解这个人，完完去更多的了解这个人的心思意念，实际上是在结婚以后，对吧？结婚很多年以后也不一定能做得到哈。啊，我就有一对好朋友，那他们也是结婚好多年了，然后呢，这个他们经常就为这个事情就在我在就说起来哈。然后呢，我们所有这些周围的人都经常就跟他们一起开玩笑。这个太太就说：“哎呀，我这个先生啊，真是愚笨啊，就是这个我经常给各种各样的眼神啊，他就不知道我想做什么。”然后我们就问这个先生说：“你那个太太给你这么多眼神，你不知道要做什么吗？”这先生也很委屈，说：“我知道我太太不高兴了，但是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不高兴啊。”所以呢，就是说当我们更和一个人，当然这是一个玩笑了哈，这也是个真实的事情，这也是玩笑了，但是我们确实可以理解，当我们跟一个人在一起更多的时候，我们就更能理解他的想法。当我们更像耶稣的时候，我们更了解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就更知道他的旨意啊，我们就更知道他的旨意。这就带来了我们的第三点，就是我们知道圣灵的带领有很多的模式，有很多的方式，我们也知道圣灵带领我们，不论他通过什么样的方式，他最大的一个目的，他不仅仅是带领我们要走的路，他更大的一个目的是让我们来更新我们的心意，让我们更像耶稣，以至于我们自己可以知道对错，我们在很多事情上可以自己来做决定，而且做的决定是符合神的心意。这带来的第三点，那大家已经很清楚我的答案了哈，到底神让我们拥有更多的一些方式呢，还是成为能被神所带领的人？神让我们更多的是拥有更多的这种圣灵带领的方式呢，还是可以成为被圣灵所带领的人哈？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2:15-16，我们一起来。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，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他。 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？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。这第一句讲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，我们信神的人，我们属灵的人，我们能看透万事，我们可以用基督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上，那却没有别人能理解我们。那我们做的很多事情是世界上的人不理解的，比如说十一奉献，比如说我们星期五星期天会来到教会，这些呢都是很多不信主的人是没法理解的。他下面讲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，基督的心这句原文呢就是指基督的意念，他的思考方式，还有他的心思，他的态度。所以在这里呢，保罗就讲我们要有基督的心了，属灵的人有基督的心了，这是最重要的。什么意思？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，他有基督的心思意念，他有基督的价值观，他有基督的这样一个处理的方式。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他会想耶稣会叫我怎么来做，当他处于一个环境的时候，他会想主你让我在这个环境中你想怎样来成全我，因为耶稣就是这样做的。耶稣在科西玛尼园的时候，当快要上十字架之前，他对父神怎么说？他说求你把这个苦杯，你可以把这个苦杯拿去，但是要照你的心意不照我的心意。当我们面临一些困境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像耶稣一样，这就是有耶稣基督的心了，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心。具体的讲，在生活中我们所做的每一项判断，其实如果用耶稣基督的心，用他的心思意念，用他的价值观，用他的这样一个做事的目的去看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有很多事情的决定是不一样的。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是眼前的利益还是永恒的价值，是看到了眼前的利益还是永恒的价值。我们在工作中，我们在选一个工作的时候，我们选这个工作是最大的好处还是更能荣耀神？我在拿索教会有一个长老，他是我的师兄哈，他对我的信仰也有很大的一个影响。他是国内名校毕业的，到了这边做计算机，可以去很好的公司，他可以，但是他跟我讲，他说我要去很好的公司哈，这个就要到很多，就很有可能需要到波士顿城里。从 Nashua 到 Nashua New Hampshire 就新罕布什尔州的这个Nashua 这个城市，到那边的话单程往返的话单程一点一个小时四十五分钟到两个小时，往返的话就一天有四个小时在路上哈。所以他宁肯选一个工资并不高的一个工作，在当地一家小公司里工作了好多年，但是呢他可以为教会做更多的服事。我知道我们教会也有长老是这样做选择的啊，他可以选，他在这个我们教会也有长老在这个很好的职位上，很热门的行业，可以到旁边的公司很轻松，工资可以翻倍，但是为什么不这样去做？就是因为他可以有更多的这个时间为主来服侍。所以为什么说在工作中荣耀神，这就是一个例子哈。在我们生活中我们与人会有冲突，如果从属世的角度来讲，我们觉得冲突就是冲突，就是对方不对我对。那从属神的角度来看，其实每一次冲突也都是塑造我们双方生命的一个机会。我们很多人都带孩子长大，我们尤其华人，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要成功，这个成功的定义往往是物质上来定义的，去好学校好大学，然后呢进好公司，然后呢娶一个好太太或嫁一个好先生，然后呢很早的生孩子，然后呢让他们的孩子再可以很好的进好学校上大学娶媳妇儿，再 早点生孩子，就要这样不停地循环哈，这是我们的成功的定义。但是如果从属神的角度来看，带领孩子来教会，让他一生有信仰，这两个就是不同的一个选择。大家说孩子来教会真是那么 重要吗？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。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但是大家可能听起来觉得这个故事很普遍，发生在很多人的身上，所以大家觉得，但是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哈。我认识一位年轻人，很优秀的一位年轻人，然后呢，高中毕业的时候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校，计算机在这个他所在这个区域呢是顶尖的哈。那这个学校出来的人呢，找工作啊，找 intern 啊，都不是问题啊。这个孩子进了学校之后，然后我就开始打游戏。一进学校，一进大学就开始打游戏。他打游戏呢，每天要打到早上5点6点。然后呢，就几乎每天都在这么玩哈。那周围的人就问他，连他的室友都后来有点受不了了哈，就问他说：“你为什么要这么玩？”小朋友给我们的答案让我们大人值得深省。他说，我在高中的时候，我周围的朋友都玩游戏，他玩游戏的人他就是一个圈子。我的爸爸妈妈对我要求很严格，他的爸爸妈妈也是就是很好的学校毕业的，在国内，然后来到美国也很成功。他的爸爸妈妈对他要求极严格，告诉他一点都不可以玩游戏，所以他就觉得跟他这些朋友就隔离开了。所以他到了大学之后，他说他一定要补回来，所以他就每天开始这样玩游戏。那你可以想象哈，他的课程很快就不行了，所以很快他的两门课程，第一学期好像两门课程就挂了。然后从第一年第二年的时候，他所有周围的人找 intern 找这个实习都很容易找到，因为他这个学校非常好，但是就他找不着，因为他这个成绩放上去之后，别人他肯定找不着，所以到那个时候他就开始觉得，哎，他又落单了。然后这时候他想起什么了，他就想起他的朋友了，他就跟他的朋友去讲，孩子长到了到大学的时候基本上不会找我们了，如果有孩子还找你的话，感谢主，很多时候孩子找你可能是为你要学费啊，他出了问题他找谁呢？他找他的朋友，感谢主，他的朋友全是教会的朋友，大部分就是他以前去教会，所以他从小的时候他的父母就一直带他去教会。这个孩子我认识，我很喜欢他，非常坚实的信仰，他父母在教会也有很多的服事，非常好的一个家庭。但好的家庭孩子也会有这个高山有低谷，也会出现这种状况。哎，在那个时候他就找他的朋友，他的周围的朋友都是这个基督徒，就给他带领他，跟他一起祷告，带着他去教会，一起来帮助他。到后来的时候，他也意识到自己这个行为有问题，然后呢，他自己就改过来了，他就很少玩游戏了，然后学业也开始有长进，后来也找到工作啊这些。我在这里讲的不是一个成功神学，我不是讲到说，哎呀，你来了教会，你就可以没有这个实习，后来找到实习的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讲到是什么？讲到当一个人他有这样一个信仰的根基的时候，当他一生出现高山和低谷，即使他远离神的时候，他也可以靠着信仰再来重新回到神的身边，重新来选择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，神所喜悦的这样一个生活方式。这是一个生命翻转的故事。所以我今天就给大家讲，通过这样一个例子告诉大家，其实在我们成人也是如此，其实我们在座的这些成人，我们也经过这个高山，我们也经过这个低谷。在经过高山经过低谷的时候，我们就问圣灵，你是怎么来带领我们？其实在那个时候，圣灵带领你的这个方式，可能你对他敏感或者并不敏感，这个往往取决于你以前信仰的根基。所以对我们来讲，希望大家今天能学到的就是，我们虽然去追求圣灵的带领，我们希望能有一个圣灵用一个我们能理解的方式能带领我们，这些都非常好，圣灵会带领我们，你只要向神来求，我相信圣灵一定会带领你的一生。但圣灵往往带领你的方式不是你马上就可以理解的。其实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？我们知道圣灵带领我们要更新我们的心意，使我们可以成为被圣灵所带领的人， 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我们要注重培养我们，使我们在神的话语中，在祷告中更加扎根，以至于我们可以对圣灵的带领更敏感。现在是年底了，马上就年初了，我们大家又开始有这个新年的 resolution， 新年的志向了。希望呢，今年我们彼此鼓励，我们都是在圣经的话语上有更扎根啊。我们教会有很多的这些program 能帮助我们。我们明年马上又会有这个继续新的开始，有读经啊，读经小组。然后呢，看李杰也发出这样一个通知，说他们明年要有一个主日学的班来带生命记主日学班哈，也鼓励大家来参加。鼓励大家来参加，在圣经的话语中为自己来扎根哈，为自己 来扎根。好，那我们下面就一起唱一首这样回应诗歌啊，求神来带领我们。我们请敬赞美队一起来唱这首敬拜诗歌哈。这首诗歌叫《再次将我更新》，我们请大家一起起立，我们一起唱好不好？道路、真理和生命，主啊，在这个时刻，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让所有的弟兄姐妹来到你的面前，有一颗谦卑的心。主啊，我们在生命中，我们来寻求你。主，我们在生命中看到你在过去，我们生命的过去一直在带领我们，让我每个人都经历你的恩典。主啊，求你继续，求你的圣灵继续带领我们，带领我们在前面的路，带领我们在现在可以走出低谷，带领我们对神有更多的信心，对神有更多的认识。主啊，这不是一条容易的路，主，这需要很多的这些变化，需要我们的心意的更新。我们就求主来带领我们，来更新我们的心意，给我们力量，给我们方向，带领我们可以更新我们的价值观，以至于我们所做的事，主都单单地仰望你。在新的一年中，主也求你带领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，在神的话语中能够扎根，能够来通过神的话语，通过教会弟兄姐妹的扶持，来一起更多的能够信靠你。主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能坚定我们。感谢赞美主，也求你继续祝福我们所有，祝福我们福音堂，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，祝福我们所有的事工，与我们同在。感谢赞美主，这样感恩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求。我们继续来唱这首诗歌。
主，我再次到你跟前，浇点我想你的爱，唯有你永远真实。 什么已经眷顾，离天家将生成事，流血舍身为将我赎回，永远归你所爱。
来到神的面前，是的，主，求你再次更新我们，主也求你看过我们所有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这样一个回应，求你保守带领我们，感谢赞美主，这样感恩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求。好，大家请坐。